天天带领圣体后，耶稣说，
我的女儿，把灵魂给我吧。你应知道，借祈祷与刻苦为我赢得人灵，乃是你的使命，并鼓励他们依靠我的慈悲。1938年4月14日是圣周四。今天我感觉力量充足，足以参与教会的礼节。在弥撒中，耶稣站在我面前说，请你看，注视我心，在那里看到我对人类，另外为罪人们所有的爱情与慈悲，而进入我的苦难中。在那一刹那，我体验到在我心中完全生活于耶稣整个的苦难。我经历这种酷刑并没有剥夺我的生命。在跪圣体时，耶稣对我说，我的女儿，你应知道你对我所有的热爱与同情，对我来说乃是在橄榄园中的安慰。在晚间的圣时，我听到这些话，你看我对罪人的慈悲，慈悲在此刻展示了他整个的力量，请看你所写的有关这事是怎样的少，那只单有一滴，尽你所能要多写，好使罪人来领会我的慈悲。耶稣今天来到大门口，装扮一穷苦的青年人。这一青年人疲弱，赤脚光头，衣衫褴褛，受冷受冻，因为今天寒冷又下雨。他乞讨一些吃的东西，于是我到厨房找不到穷人吃的东西，但是我往四处找了一时，最后顺利地找到一些菜汤，我热了一热，在其中打碎一些面包，我递给那位穷困青年人，他就吃了。当我接回他的碗时，他使我明白他是天地的天主。我看到他是主时，他就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回到厨房，回想在门口所发生的事，我在灵魂内听到这些话，我的女儿，当穷人们离开门口时，赞扬我的赞美声来到我的耳中，你的同情在聪明的范围内中悦我心，因此我由我的宝座上下来去尝你慈悲的果实。今天我感到更痛苦，但是耶稣今天给了我更多机会来修德行。事情凑巧，我比平常更忙，管厨房的修女让我知道我午餐时来的晚，他是怎样生气，即便是我不可能早来。不及如何，我感到这样不舒服，我应要求会长嬷嬷让我休息。我去要求某修女替代我，我又听到一次责备，修女，你那是怎么的，已经这样疲倦又要回去睡觉了，你同所有睡懒觉的一个样子。这一切我都忍受了，但是这还不算完结，我还应该要求管病人的修女给我送饭去。当我说给他这事，他突然由圣堂追我到游廊上，不客气地责备我，你究竟为什么去睡觉，修女？我要求他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我把这一切简短地写出来，写这样事情是我的意思。我做这事纯粹是劝人不要如此慢待别人，因为这不忠悦天主。在受苦的灵魂身上，我们应看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不是闲荡者或团体的负担。一位在服从天主圣意下受苦的灵魂，比所有工作的修女给修会邀得更多降福。没有患病修女的会院实在可怜。
天主看在受苦灵魂的面上，往往赏赐许多大恩。只因为有受苦的灵魂，天主免去许多惩罚。啊，我的耶稣，我们几时才能以理智中的更高动机来看人灵呢？几时我们的定断才正确呢？你赏给我们机会实践慈悲行为，相反的，我们却用机会来判断别人。为知道天主的爱是否在于慧远兴旺，人应该问他们怎样对待那里的病人、残障人和体弱的人。我有一盼望，按相称一罪的方式来给主耶稣做赔补。今日我受苦待七小时后，我觉得疏解，因为灵魂内在的体验到那人罪过的赦免，纵然对方还没有办告解。为肉欲的罪，我刻苦肉身，按所准许的程度守斋。为骄傲罪，我以前额着地祈祷。为仇恨罪，我祈祷。为难以相处的人做某些善行，这样我照所知罪的性质必谋改正。1937年8月19日，今天在朝拜主时，主让我知道他怎样期待灵魂在爱人的行为上与众不同。在精神上，我看到多么多的灵魂向我呼号，请把天主给我们。于是使徒们的血在我心内沸腾，我会不加以吝惜，我为不死的灵魂要把一切的血流到最后一滴。纵然或许天主在物质的意义上不要求，在精神上那是可能的，且是有功劳的。1937年10月1日，主对我说，我的女儿，我需要以爱心完全的牺牲刻苦，因为只有这样为我才有意义。世界欠我的债诚然很大，纯洁的灵魂能借他们牺牲克己，在精神上实行慈悲来加以偿还。主，我晓得你的话，慈悲的伟大应在我的灵魂内放射光芒。耶稣则说，我的女儿，我晓得你了解他，你在你的能力下做一切事。有许多灵魂忧虑不安，因为他们没有物质方法来执行慈悲的善行，你为他们要写下来。不过精神方面的慈悲不需要准许，也不需要宝库，那更有功劳，也是每一灵魂能做的。假如灵魂不知怎样去行慈悲，在审判日他不会得到我的慈悲。啊，巴不得灵魂知道怎样去为自己积聚永远的宝藏，他们将不受审判，因为他们用慈悲事先阻止了我的审判。在这时期，我没有神修导师，我也没有任何辅导。我曾求主，他没有给我导师。从我孩提时代一直到现在，耶稣自己当导师。他陪我经过一切的荒凉之地，解脱一切危险。我清晰地看到，天主单独能引领我经过这样大的危险而毫发无伤，灵魂也没有玷污，经过所有的困难，纵然很大，但获至胜利，我出离了。以后主给了我导师，我忽然在我内心看到主，他对我说，我的女儿，你不必害怕，我同你在一起。就在那单独的一时，所有的黑暗与痛苦都云消雾散了。我的理智洋溢着不可言喻的喜乐，我灵魂的机能充满亮光。啊，我的天主，我才知道，
我不属于世界。啊，我的主，你把你深沉的意识灌注到我的灵魂上，我的交往更在天上而不在地上，纵然我总不忽略我的本分。1937年5月6日，耶稣升天。从大清早，我的灵魂为天主所感动，在领圣体后，我同天父共融一时，我的灵魂沉浸在爱情的炙热中心。我了解外面的工作不能同纯爱天主相比较，我看到圣子的高兴，我沉默于天主圣三之中。当我苏醒过来，渴望充满我心，我渴望同天主结合。对天父的这样了不起的爱包围我，我称这一天是爱情的不断兴起。以我看整个宇宙同天主比较，竟像一滴水。一旦天主让我内心知道，我心的每一跳动都忠悦他，他显示给我他特别爱我，再没有比那时更幸福了。由衷的强烈信服天主向我保证他爱我，我的灵魂是怎样的忠悦于他，这给我灵魂带来内心的平安。整日里我不能吃任何东西，我觉得十分的满足着爱情。主对我说，我高兴你的爱情，你诚实无伪的爱情如同早晨的玫瑰花蕾在太阳吸干其露水以前的芬芳，你心中的鲜明吸引着我，为此我同你亲密的结合超过任何其他受造物。在朝拜圣体时，在我灵魂内我听到这声音，我的女儿，你的这些努力忠悦我心，是我内心的喜乐。我看见你那恭敬我心的每一跳动。当我领圣体时，我给他说，耶稣，我昨晚想你这许多次呀。耶稣答应我说，在我造生你以前，我就想念你。耶稣，你怎样想念了我呢？你看，我允许你享我永远的福乐。在这些话以后，我的灵魂洋溢了爱天主之情，我不停地惊讶天主多么爱我们。在那一刹时，我看到耶稣，他说，你所做的我都喜欢，假如你在有关着慈悲的工作上常竭尽心力，你就能继续心安，尽可能绝对地向你神师坦白。主对我说，你不必关心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当借着爱与慈悲做我生活的映照。我回答，主，他们往往欺骗我的慈善。这没有关系，我的女儿，那不关你的事。至于你，你要对别人常常仁慈，特别是对于罪人们。10月27日，耶稣君王节。在神圣弥撒时，我热切祈祷是耶稣做众心的君王，是天主的圣宠在每一灵魂内发光。那时我看到耶稣就如圣像上所绘出的，他对我说，我的女儿，你借着忠信满全了我的愿望，给了我最大的光荣。忽然间我那时看到主，他把我搂置在心头对我说，我的女儿，你不要哭，因为我不忍看你的眼泪。你要的一切我都要给你，可是要停止哭了。 我充满了莫大的喜乐，我的精神如平常淹没在他内，像在唯一的宝库内。今天我被他的慈悲所鼓舞，同耶稣详细的交谈。圣周四虽然我非常疲乏，但我仍守圣时，我不能祈祷也不能酒跪，但我仍留在那里守圣时，在精神上同那些已完善的恭敬天主的人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圣时完结时，我忽然看到耶稣，他留意地看我，并以不可言传的甘饴对我说，你的祈祷非常中我意。在这句话后，有一不寻常的能力和精神上的喜乐进入我灵魂内，天主的临在继续地贯彻我的灵魂。啊，那同天主面对面相遇的灵魂情形如何，没有笔墨能以描述，将来也不能表达。首星期五，我把圣心报拿在手中，阅读圣安德宝拉列圣品的消息，我的灵魂立刻充满莫大的渴望，我们的修会也可能出圣人。我于是向哭啼，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位。我对主说，我知道你的慷慨，但是你对待我们似乎不甚大方。我又开始像一个小孩那样哭。主耶稣对我说，别哭了，你就是那位圣人。当时天主的光洋溢我的灵魂，我于是知道我应当受多大的苦。我于是对主说，那怎么能实现？你曾在对我说其他的结合。主回答说，你不要知道这事怎样能成功，你的责任乃是忠信于我的圣宠，常做你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和服从所许你做的事情。圣母污染原罪庆节领圣体前，我看到真父真母想象不到的美丽，她向我微笑对我说，我的女儿，在天主的命令下，我特别专一的是你的母亲，但是我也希望你也特别做我的孩子。第五章，德行。谨守缄默，耶稣爱隐藏的灵魂。一颗隐藏的小花非常芳香，我应当努力使我灵的内在成为耶稣圣心的安宅。在困难与痛苦的时刻，啊，我的造物主，我向你唱出依靠的圣歌，因为我所依恃的你和你慈悲的深渊是不可测量的。口舌是一小肢体，但它能行大事。修女不守静默，总不能达到圣洁，那就是她从不会成圣。希望她不要自欺，除非是天主圣神借她说话，因为那时她不该保持缄默。但是一个人未听天主的声音，应该在他的心灵内有宁静，守缄默。不是忧郁的缄默，而是内在的沉默，意思是常在天主内的收心。人能说很多话，但不破坏缄默；相反的，人能说少话，但一直在破坏沉默。啊，非犯静默所受的害处多么不可弥补，我们给我们的近人造成多少伤害，甚至超过对我们自己的伤害。 多言害灵魂。1937年3月1日，主使我晓得他多么不高兴喋喋不休的人。我在这样的灵魂内寻不到休息，不断的喧哗使我厌烦，在其中灵魂不能分辨我的声音。静默是如此有能力的言语，它竟达到生活的天主宝座前。静默就是他的言语，即便隐秘，但是生活化而有大能。耶稣是孤寂心之朋友，你是我的天堂，你是我的平安，在苦斗时，在疑惑的海洋中，你是我的宁静，你是亮丽的光，光照我生命的途径，你是孤寂灵魂的万有，即便是缄口不言，但你也了解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像一位好医生，以安慰加热力以减轻我们的痛苦，你是那样专精。我们个别审查还是同一题目，即是从慈悲基督契合并静默。我五月放在圣母脚下的花，乃是我的休息静默。我的耶稣，当我观察人们的这一生，我知道有许多人侍奉你犯了错误。一旦有机会表示他们爱天主之情时，我看到他们常常临阵逃脱。曾有一次，耶稣对我说：“我的孩子，你也愿意那样做吗？”我回答主说：“啊，我的耶稣，我不会临阵退却。即便致命的汗水在我额上爆炸开来，我也不让刀剑从我手中掉下来，一直到我安息于圣三脚下。我不拘做什么，我不依靠我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你的圣宠。我用天主的圣宠得胜最大的困难。耶稣让我知道良善心谦的深度，并了解他清楚地要求我修同一要紧的德行。我觉得天主注视我的灵魂，这使我充满不可言传的爱慕。不过我了解主在以爱注视我的德行和英勇的努力，我也知道这是吸引天主到我的心内。由此我终于了解，我仅修普通的德行不够，而应努力修英烈的德行。虽然在外表上事情相当平常，天主的圣意实行的方式却不同。啊，我的耶稣，我所写的只是我在灵魂内所理解的淡影，这些纯粹是精神的事情。不过为写主让我所了解的事情，我必须用我完全不满意的文字，因为这文字表达不出友情爱意。论嫉妒，我很惊讶，怎么一个人能这样嫉妒。当我看到别人的善，我高兴，好像那是我自己的；别人的喜乐是我的喜乐，别人的苦痛是我的苦痛。因为若不如此，我不敢与主耶稣交往。耶稣的精神是单纯、善良与真诚的，所有的恶、嫉妒、不仁，都在善意的微笑下伪装。他是机灵的小魔鬼，但是一句来自纯爱的话不伤人的心，含忍一切不幸。我晓得在某些最困难的时刻，我乃孤独一人，被众人所遗弃，我应当以我灵魂全力应战所有的风暴，甚至同那些我期待得到帮助的人周旋战斗。不过我并不孤单，因为耶稣 与我同在，同他在一起，我没有可怕的。我清楚晓得一切，我晓得天主所要求于我的，受苦、受轻视、讥讽、受迫害与贬义，将来都是我的命运。我不知其他方法，因为诚实的爱与别人的不知恩是我的路，被耶稣的脚印所证明。我的耶稣，我的力量，我唯一的希望，我的一切希望唯独在你身上，我的一世心总不落空。